那时候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，他转身对他们说，如果谁要跟随我，他应该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，要不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凡是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愿意建筑房屋，哪有不事先坐下来计算费用，看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完成呢？免得奠基以后而不能完工。所有看见的人都讥笑他说，这个人开了工而不能完工。或者一个国王要去和别的国王交战，哪有不先坐下想一想，能否用10,000人去抵抗对方的20,000人呢？如果不能，趁那国王离得还远的时候，就派使者去谈判和平的条件。同样，你们中间无论是谁，如果不舍弃他拥有的一切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信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这世界上任何事儿都需要付出代价。有的时候世俗的事儿付出的代价比信仰的事儿付出的代价更大。比如那些打天下的人，他们想把天下得到天下的权利，得到功名，得到利禄，他们都把一生耗进去，他们加紧修炼，努力学习，机关算尽，为了得到世界上那短暂的几十年甚至连几十年都不到的荣华富贵，他们也付出了代价。不是光信仰需要付出代价，世界付出的代价也不小。但是我们就是不看世界，我们光觉得信仰要付出重大的代价，得要祈祷，还要敬拜，还要念经，还要进教堂啊，遇到艰难的时候还要为这个信仰而冒风险。其实如果你仔细算一算，世俗人所冒的风险也不小的。你看看刘邦项羽打天下的时候，哪一个不是把自己的整个家庭的身家都付出去，都冒险的？你看在历史上的这些帝王呢，哪一个付出的代价少呀？成的败的都需要代价，而且更大。世界上的偶像付出的代价是白付代价，它不一定能换取你的功名利禄。但是信仰的代价，你付出去的将获得百倍的赏报，不光今生，更是来生。有的在今生就会得百倍，死后还要得什么？得永生。所以我们觉得信仰付出的代价太大，那么你看看世界付出代价呢？咱们先从大的来说，历史上那些帝王哪一个付出代价少呢？秦始皇，他们35代人终于得到了大秦的天下，只有15年的寿命就完事了，土崩瓦解。而为了这个宝座，你看看每一个帝王，特别是为了这个宝座，几乎把整个宗族，不是一个家庭，整个宗族整个血脉都附在在这个什么，这个偶像崇拜上。这个帝王的宝座就是一个偶像，换句话说，偶像需要付出的代价远超过敬拜天主父的代价。你敬拜偶像或者敬拜魔鬼，他会贪得无厌地让你付出来，最后还不答应你什么，他给你的都是虚幻的承诺，虚假的承诺，昙花一现的承诺，你还要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付出。因为撒旦就是吞吃者，撒旦有一个名字叫吞吃者，他要不断的吞吃吞吃吞吃你， 他用一个一个的谎言来骗取你，可是人还不停地向着那里奔跑。唐朝最辉煌的时代，那付出的代价有多大？你就看看这个得天下一直改朝换代，几乎这个宗族的人都被杀光杀绝。你把别人家杀了，杀完了，得到了天下，得到了这个宝座，得到了这个偶像，得到了之后你还要维护这个偶像，这个偶像是需要喝血的。一次改朝换代，武则天兴起，就把这个唐氏这个李家宗室几乎杀光，没有剩下几个。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你再看中国的走马换灯的时代，改朝换代的时代，那个混乱的时代，南北朝五代十国时代，你看这个那都是几百年的时间，那个都是为了这个偶像混战的时候那个杀戮。你如果说要说冒的风险少的是乡间的百姓，他们不拜那个偶像也不要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，但是他们还得担风险，因为那大的偶像的波折带来了会把整个民族搅进去。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唐朝，唐朝是咱们中国最兴盛的时代，唐朝被安禄山捅了一刀子，发动了安禄山之乱，八年的战争，你知道死多少人口吗？据说当时死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，因为当时搅进这个战争的实际上是小型的世界战争了。安禄山他本来就是胡人，带着亚洲这些很多都战争，这个战争死多少人，四分之一。中国的人口就从中国的人口就缩减本儿，从五六千万缩减到一千多万，就几年的战争，代价小吗？就为了一个拜偶像，其实那个宝座就是偶像。如果你今天听了耶稣说的，谁如果爱我不超过自己，爱自己的父母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谁如果爱我，必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兄弟、儿女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知道耶稣首先在这个里面，你听着这是付出了代价。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偶像崇拜，都是爱错了、爱乱了，都是爱错了地方、爱错了对象，导致的天下大乱。那一个破凳子，那一个破金子、破椅子，它值得我们用身家去换吗？那个昙花一现的虚名，值得我们冒那么大的风险吗？世界的拜偶像都是什么？用一个贵重的换了一个微贱，那偶像是个虚幻。可是吸引的人多么吸引人，那魔鬼用谎言欺骗了很多人，那付出的代价是等于说你用一个金子啊换了一个土坷了，就等于这个用一个金子换了一个那个。而基督的信仰是要什么呢？首先耶稣今天的福音先治愈我们这一点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谁要跟随我应该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子，胜过爱，不是不让你爱，胜过爱。耶稣的福音要重建爱的秩序，爱偶像就是你的爱乱了，你爱的不该爱的，你爱虚无、爱虚名，都是虚幻的东西，你去爱。你甚至爱那些虚幻的东西超过了真实的你的父母兄弟姊妹。我们在历史的朝代上就发现，哪一个宝座不比人贵重，哪一个金子银子不比人贵重，而且那个人可能是你的亲人。每次为了争夺这个龙座， 兄弟齐强，父子相善。武则天为了夺得那个宝座，亲手把自己的女儿掐死，这是一种爱的错乱。所以耶稣这句话你听着好像爱他必须要胜过自己的父母，胜过了就对了，就是你明白什么叫真爱了。爱天主是第一条，接着爱人如己。如果你真的爱天主，意思说你才能真正的会爱你的父母。如果你不会爱天主，你爱父母的爱你是扭曲的，你看着你挺爱，你不是真爱。你说那还不是真爱吗？你把好吃的给父母就等于真爱吗？他不一定需要好吃的啊，他本来就身上的油多了不行了，再吃好吃的吃血管崩了。我们溺爱孩子会叫爱吗？让孩子吃好了穿好了，把孩子培养成败家子。谁如果不爱我，不超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耶稣要修正我们之间，真正的信仰是创造我们爱的秩序。这个秩序是什么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了这个爱的秩序，爱天主爱人，至于说那虚无，我们连爱都不爱。我们爱天主创造了宇宙万物，也爱天主造的这个美丽的世界，我们也爱天主造的人更爱，但是它有一个秩序。什么叫秩序？你不能爱一个蚊子超过了爱一个小狗。它的动物世界它有等级的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也错乱，你爱一个老鼠超过了一个骡子，骡子可以帮助人耕地呀，那也叫错乱。说爱得有秩序，今天我们爱上错乱吗？爱小狗超过爱人。你看今天很多人疼小狗比疼父母疼的还疼的，你爹有了病你不去到医院里给他看，你小狗你可以为他输液干几千块钱几万块钱，你爸有了病医院去都不去，顶顶就过去了，你那小狗为什么不顶过去？这就爱的错。所以说耶稣说，谁如果爱我胜过啊，谁应该爱我胜过自己爱自己的父母兄弟，耶稣要创造我们这个爱。当然后面耶稣要说，凡是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，这才是耶稣所说的代价。我们跟耶稣是要付出代价，但是我们远远比不上那跟随世界付出的代价多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，你认为耶稣受苦，我告诉你，爱世界你付出的苦更大。下面耶稣就是给我们计算，让我们想一想信仰是什么，很冷静的。你既然要追随天主，你要冷静的。所以耶稣没有用激情澎湃、用感情澎湃的东西来忽悠你们去爱天主，没有。有时候我们太过激情澎湃的唱歌了、祈祷了，你要小心点，不能太过了，也得有圣神的一个节制。太过的时候一流泪一过去，哎，感情一冲动，有时候就不冷静了。不冷静了，你不冷静了，但不冷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，可能做不太理性的这个决定。要基督徒要培养健康的情感，基督徒要培养健康的眼泪，健康的，所以我们的眼泪也需要被创造。眼泪是该哭的哭，不该哭的不哭，死了爹不哭，死了狗哭，这就是不正常。是不是？基督徒要培养眼泪啊！你这个，你这个，爱天主不流泪，爱世界倒流，丧失了世界流泪，不是也是吗？我们人常常有不正常的现象，我们损失了一个衣服，损失了一件财物，我们哭；可是我们损失了属灵的衣服、属灵的财物，我们不哭，这叫不健康的眼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基督徒要培养健康的眼泪。健康的眼泪是理有节制的。那么说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要衡量衡量。耶稣说了，你们要衡量衡量，谁盖房子的时候不衡量衡量能不能盖起这个房子呢？意思说你知道跟随耶稣是什么，要把耶稣当成唯一的，当成真正的主去跟随。 你要把你的整个生命摆上。而耶稣让你摆上的生命给那偶像摆，偶像让你摆上生命，他把你的生命吞吃掉，什么都不留，再把你吐去，就是偶像。任何一个帝国都是这样，你看帝国都是这样，不光帝国的皇帝们被那偶像吐气，帝国的那些大臣们都是用完了吞吃，用完了就扔掉，用完了就扔掉，一样的。每个帝国，你看那宰相们几乎都是用完了就被吐去了。帝国再也不记得你的功勋。你看看韩信，啊，你看看那些来打将们打下天下来，哪一个不是卸磨杀驴呀？整个帝国大厦都是这样。啊，所以耶稣让我们说，那你衡量衡量，你值得不值得？你值得不值得把你这个短暂的生命奉献，换取永恒的生命？你值得不值得把自己的看似贵重的生命奉献，换得更丰盛的生命？你从这么一个角度才发现，你为跟随天主奉献付出的，远远比不上天主给你的。你在现实就得到天主把你的生命变得更丰盛，你还有一个永生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圣经一读，好像人吓坏了，跟着耶稣天天背十字架，天天吃苦，是，但这个苦比世界的苦是小多的，比拜偶像受的苦小多的。你看看我们今天念个经，做个祈祷学习，再你看看那为了仕途赶考的那些人，你看那为了个十年寒窗苦读的，偷悬梁锥刺读，挑灯夜读，你看那些读书人，就为了换取一个虚名、功名、破功名，了却君王天下事，应得升迁身后名，可怜白发生。为了见功名利禄，请从小就读书，努力学习，努力学习，啊，能文能武。都要学，学了半天就为了报效皇帝给的你点微薄的俸禄，以及皇帝给你弄的几个虚名，啊，开疆拓土了，建功立业了，那几个虚名，那叫虚名。你看人，人为了那个虚名而付出的，而努力的，那是多么比我们这付出多多了。关键的最大的问题是。应得了升迁身后名吗？没有。可怜白发生，到老了还没有应得，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，一生蹉跎，一生虚幻，一生长叹。不要说过去，就看今天，我们仍然在拜着偶像。你看我们小孩，过去孩子们还有个玩耍的时间，今天有吗？一个偶像把我们每个父母都吸引过去，那小孩从小孩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你看看，那孩子们要你要获得更好的学校，吃饭的时候都得看书，整个的变成一台机器。你别忘了，那个学习本身也是个偶像，那个名次也是个偶像。你现在都不了解什么叫偶像，当你把那个东西绝对化了，就是偶像。一家人倾尽一家人的全力，就得要学习学习学习，那学啥呢？学习啥呀？就是所谓点知识，为了什么呀？为了将来活得好一点。能活好吗？现在不知道，可能会好。那个偶像大家都不知道，我们甚至教会还鼓励那些偶像，我们神父修女鼓励那偶像，为那个孩子求，让他好好的拔得头筹，获得第一名。而为了那个什么都得放下，一家人全部都得拜这个偶像。你别忘了，那叫偶像啊，那是皇帝，古代的皇帝建立的偶像。什么叫偶像啊？你已经把那个当成绝对，全家都为了那个而活了，远比拜天主重要的多。因为为了那个，甚至能放弃你的信仰，有的家庭，那还不叫偶像吗？ 为了那个倾江荡产，为了那个家庭重要的事都不办了，一家人就为了贡献的这个那个虚名吸引了千家万户，这是今天的偶像。所以耶稣说，今天如果谁爱我不超过爱这些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不是光超过这些了，要远远要超过这个，因为我们爱那个远远超过了爱我们家庭了，爱亲生父母了。所以一个修女家的一个修女家的一个侄女，那一路都是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最后考到大学第一名，信仰彻底不信，把信仰完全不信了。我们每天歌颂呀，这个厉害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光顾着第一名，对第一名就是个偶像，而且这个偶像被大家认可的偶像。这个偶像还带着道德外衣的偶像，就是一个偶像穿上了天主的衣服，穿上了道德的衣服，他就不是偶像了，好像穿上了忠义的衣服。偶像穿上什么衣服他还是个偶像，得看他的心儿。所以我把今天的福音记在心，求主耶稣的话打破我们生命中的偶像，偶像不打破我们就会被奴役。你看一个家庭有这个偶像，一个家人被这个偶像所奴役着，一个人家的庆的喜怒哀乐被这个偶像所牵引。偶像一好，把这偶像服侍的好好的，一家人都喜喜乐乐，偶像一旦不喜欢，全家人都痛苦。你看看成了啥了，这就是迦南地的偶像啊！咱们今天天主教的教友不是也和外教人一样去拜那些偶像吗？功名利禄、金银珠宝、房子车子，我们一样的去拜。我们这是明长记，今天我们的教会就生活在明长记的黑暗时期。那是以色列没有王，众人任意而行，就是他的核心思想，都不把天主当一回事，然后任凭而行，任意而行，都拜偶像，暗地里拜，公开的拜。偶像就是制造一切痛苦的祸端呢、啊。我刚才讲的大的偶像制造整个国家的痛苦，战火连天，黎民涂炭，也是偶像制造的。小偶像制造家庭的痛苦，一家人掉到水深火热之中，你还拜偶像呢？可是问题来了，如何打破偶像呢？你要像基德宏一样，听了天主的话，把这偶像神坛给他打破，然后基德的父亲也开始让偶像替他辩论，偶像打破，全民自由。你不打破那个偶像，人人痛苦。那个房子偶像一打破，很多人都轻松了。那个第一名的偶像一打破，很多家庭父母轻松了。就是那个偶像把我们大家都弄得疲惫不堪。我们爱偶像远远超过爱天主，我们在拜偶像。今天你知道吗，教友们，这个拜偶像不是你到他跟前跪下来，是你那精神的膝盖已经向他跪拜。所以愿今天的福音让我们给我们力量击碎偶像。那么怎么打碎偶像呢？爱天主在万有之上，把天主请到你的心里来，耶稣基督才有能力击碎那个偶像，把天主的诫命重新放到心中来，把天主的话重新当一回事儿，慢慢的偶像就会被击碎，打碎那个偶像。而且打碎这个偶像不能光靠一个人，是靠基督徒一起打碎那个偶像才行，一个人打碎不了。当我们一群人，这就是耶稣建立教会的目的。耶稣建立了整个教会，一起把那偶像打破了，我们都得解放。偶像不打破，那个众神之神的偶像就是法郎自己。你不让他飘飞在红海之上，你永远不能得到解放。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解放啊！我们称为解放军。什么叫解放？解放从哪？从几座大山中解放。什么叫大山？偶像， 那金银珠宝、房子、车子，那就是偶像，什么天下第一、第一名。那虚幻的偶像里面解放出来，你不把它打碎，你怎么解放呢？敢能打碎的，只有我们纯正的信仰，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爱，对天主百分百的信赖，才能打碎那打碎那个偶像。但是要想打碎这个偶像，你需要付出代价，代价是什么？把这偶像给你的东西扔给偶像，你才能打败偶像。以色列子民从埃及，你得离开那个埃及，才能打碎那个偶像。你把凯撒东西给了凯撒，你才能打碎那个偶像。让不然你打碎不了。但是当你把他虚幻的东西给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他什么都给不了你，他除了吞吃你、掠夺你、剥削你之外，他不能给你什么，他是骗你的偶像。你看看那个孩子一辈子付出努力，最后付出个没有信仰，一家人给痛苦，那不是倒贴了吗？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把孩子努力培养培养培养，到时候连信都不信了，把天主当人了。把天主放到一边了，而且说我的孩子就不能拜天主，成了这样了。你看看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啊，我们听了今天的福音，也让我们坐下来衡量衡量，我们是要拜偶像还是要拜天主。如果我们真拜天主，那就选择天主，打碎偶像。如果您还愿意继续拜巴尔，今天我们中国有巴尔，你愿意拜这个巴尔偶像，那你就去拜，不能模棱两可。我们坚决要拜天主，我和我的祖先，我要拜天主，我和我的祖先和我的家庭一定拜天主。就像若苏我说的，至于我，你们拜不拜我不管了，我也管不了了，至于我一定要拜我的天主。我们应该像若苏我一样有这样的慷慨啊宣言，我和我的家族和我的家人一定要拜天主，直到万世万代。阿门。